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3月25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日本总务副大臣访问台湾，法国发生了枪击事件，另外美国的共和党人撤回了医保改革法案，美国与朝鲜和伊朗合作过的公司目前受到美国方面的制裁，另外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将同北约的同仁举行会晤。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根据最新的报道，日本星期六派遣了一名副大臣级别的高级官员访问台湾，这是自1972年双方断交以来，以官方身份因公访问台湾的级别最高的日本政府官员。日本总务副大臣赤坚二郎星期二在台北主持了一项推广日本食品和文化的名为多彩日本的开幕典礼。观察人士注意到，类似交流活动通常仅由双方的交流协会的负责人主持，而且虽然过去也有副大臣级别的官员访问台湾，但是都以私人身份进行。2006年时担任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的光耀观光曾以私人身份访台，并且与当时的台湾总统陈水扁等人举行了会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赤坚二郎与日本政府与台湾政府官员会谈的报道，中国官方也还没有对这次访问做出任何的反应。台湾的亚东关系协会会长邱义仁在多彩日本开幕典礼致辞的时候表示，赤坚二郎这趟走的并不容易，台日都面对很多困难。另外，星期五晚间在法国的北部城市里尔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至少有3人受伤。据两位里尔市的警官说，目击者告诉警察，有一位身份不明的枪手在一个地铁站附近开枪后逃逸。这两位没有授权透露姓名的警官说，一位伤者是位成年人，所有的受伤者伤势都不严重。发生枪击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目前法国正处于恐怖分子袭击之后的紧急状态。法国媒体报道说，里尔市的枪击事件可能是当地的犯罪分子之间的火拼。法国并不像美国，枪支比较少见，但是在法国的贫困社区内，帮派之间的枪击事件时有发生。在美国方面，共和党人星期五撤回了即将提交众议院全院表决的医保改革法案，这项法案旨在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由于没有争取到足够的支持票，他向川普总统提议撤回这项议案，川普总统表示同意。过去几天以来，瑞安议长和川普总统一直在接力争取共和党内部的支持。众议院原计划在星期四就这项法案进行表决，因为票数不够，而川普总统坚持要议员们表决，表决又被推迟到星期五。但是在最后时刻，共和党领导层仍然无法争取到足够的支持票。3月23日是俗称奥巴马医保的评价医疗法案签署7周年。与此同时，星期五公布的路透社和伊布索斯民调显示，在随机接受民调的大约1700名美国成年人当中，有将近一半的人表示，共和党推出的改革法案跟奥巴马医保相比算不上什么改进。另外，美国国会的几位重要议员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如何调查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引起这场激烈争论的原因是原定于星期二举行的公开听证会被突然取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众议员努涅斯星期五宣布了这个决定， 他解释说，为了听取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位局长的不公开作证，这样做是必要的。努涅斯在临时安排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表示，情报委员会要进一步了解情况，而这只能通过不公开的方式来进行。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后来前往白宫，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他去白宫的目的以及在那里会见了谁人。这次听证会不对外开放的消息立即激起了国会民主党议员的新一轮的抨击。另外，美国星期五宣布对援助过伊朗和朝鲜弹道导弹项目的30名个人或者公司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公布的一份声明说，他对来自中国、朝鲜和阿联酋的11个家公司或个人实施了制裁，理由是他们向伊朗转让了有可能推动这个国家弹道导弹项目的技术。其余19家公司或者个人据信向伊朗、朝鲜或者叙利亚转让，或者从这些国家获取过美国先前制裁令当中所禁止的违法物品。声明说，这些公司或者个人现有的出口管制品转让许可将被吊销，任何新的转让许可申请将被驳回。被制裁的公司其中包括深圳的亚太达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技碳石墨制造总公司大连分公司、北京中科华正电器有限公司、朝鲜的圣币贸易公司以及阿联酋的马布鲁卡贸易公司。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朝鲜问题方面，美国朝鲜问题专家呼吁，美国应该要求中国承担起朝鲜无核化的资金投入。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朝鲜问题专家车维德本星期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在朝鲜无核化的资金投入方面，中国一直在搭美国的顺风车。他说，
It's in all our interests to get China...
让中国加码，直接为朝鲜无核化出钱，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我看来，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坐在实际的核谈判的场外，美国、韩国和日本一直在为朝鲜无核化出钱。
车维德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曾出任六方会谈美方的谈判副代表。他说，根据1994年和2005年的协议，美国为朝鲜提供了价值5亿多美元的原油等燃料产品，以换取朝鲜的核冻结，但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些核冻结都失败了。车维德认为，美国现政府不太可能继续投入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交易，而中国早晚会对朝鲜提供资金支持。他说，
Bu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pretty hard to ask President Trump to pay for a...
要让川普总统为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项目出钱是很困难的。我们都知道中国迟早会给钱，可能是买朝鲜的煤炭，可能是稀土矿物或别的产品。既然中国最后一定会给钱，不如把钱用在无核化上面，用在核冻结方面，因为这对无核化这一目的更有意义，而且也让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中的利益更直接。
车维德认为，中国能帮助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但同时中国也是朝鲜核问题的一部分。他说，只要朝鲜还能和中国进行大宗交易，美国就不会与朝鲜谈判，这是美国对朝鲜战略的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商务部今年2月18号宣布，为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21号决议，本年度暂停进口朝鲜煤炭。一些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中国正在加大对朝鲜的压力。不过，车维德说，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的禁令不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严厉。他在本星期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中说，根据安理会的决议，中国在2016年12月最多只能从朝鲜进口100万吨煤炭，但是中国实际进口了这一额度的2倍。2017年，中国从朝鲜购煤的价格大幅提高，不到2个月就几乎用完了对朝鲜的煤炭进口的金额限额。美国学者广泛认为，中国对朝鲜的支持不会停止。车维德说，中国还是有可能利用安理会决议里有关人道主义协助的豁免漏洞，继续从朝鲜进口煤炭。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希望朝鲜能长期作为中国的战略缓冲地带。 中国问题专家、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说，朝鲜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美中的互信问题，中国不希望朝鲜问题完全解决。他说
On the Chinese side, they believe we want to overthrow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中国方面认为美国要推翻朝鲜政权，建立一个傀儡的朝鲜政权，然后在中朝边界持续驻扎美军。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想让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像打吊针一样一点一点地对朝鲜提供协助，所以让它一直是美国的一根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个月在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进行会晤，朝鲜核问题将是两人的会面重要议题。韦德宁建议两国领导人应该在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等问题上坦诚地表述双方的担忧。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本周就川普总统的大法官人选格萨奇所举行的确认听证会再次把人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联邦最高法院上面，历任总统都希望在其中安插忠于自己和本党理念的人，以提高政府的胜诉率。但是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在涉及行政当局的诉讼当中，政府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率近年来呈现不断下滑的趋势，这其中的原因何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法律窗口记者亚威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提出的标志性口号之一是赢赢赢，这个态度也体现在他处理涉及政府的每一起诉讼上。例如他为了落实他颁布的旅行禁令和推翻奥巴马医保，不仅对有关法令进行修改，而且保持愿意谈判的态度，以确保有关诉讼一旦上达联邦最高法院能够顺利地通过联邦宪法的审查。除此之外，川普还提名与其理念相近的保守派联邦法官戈萨奇接替已故的斯卡利亚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政府胜诉不仅有利于推动现任总统的议程，也将对美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终身制的，而且法庭具有解释宪法的权利。但是川普做出的上述努力是否会增加政府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率呢？众所周知，联邦最高法院一旦作出判决，将对全美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赢得诉讼对诉讼方极为重要。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埃伯斯坦等人对1932年到2015年期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涉及行政当局的3778起诉讼进行了研究，并在今年初公布了研究结果。埃伯斯坦教授介绍说，从罗斯福到奥巴马的历任政府赢得了所有诉讼的三分之二，但是自从里根总统以来，历任政府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率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里根为75%，老布什为70%，克林顿为63%，小布什为60%。在研究覆盖的历任政府中，奥巴马政府的胜诉率最低，仅为50.5%。埃伯斯坦教授说
What we found overall is that the conventional view is right. The president does, in fact, usually win. But we also observe.
我们发现，总体上说，有关总统在联邦最高法院通常肯定会赢的普遍看法是对的。但是我们也观察到，自里根总统以来，总统的胜诉率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他们当中每一位都较比以前更差一些。奥巴马总统是自罗斯福总统以来，甚至有可能是自1800年代以来，在胜诉率的记录方面最差的一位。
一些专家认为，总统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胜诉率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在行政、国会和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当中，行政当局不断扩充联邦权力，势必引起联邦最高法院的警觉和反弹，这在奥巴马任内尤为明显。华盛顿市智库卡托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伊利亚·夏皮罗指出， 奥巴马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记录之所以差，是因为他把联邦权力，特别是检控裁量权视为无限的，并且不顾国会的反对，赋予自身制定立法议程的能力。夏皮罗说
：“His legal team have had a very expansive, a very broad view of federal power that breaks with precedent.”
奥巴马的法律团队打破了过去的先例，认为联邦政府拥有广泛的权力，这体现在刑事起诉、环境法规以及税法等众多不同方面，而非单一特定领域。正是因为司法部过于看重联邦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导致联邦政府在奥巴马第二届任期内因为各种原因被个人、州甚至众议院起诉。
据夏皮罗介绍，在2015年到2016年的庭审期，奥巴马政府赢了13起诉讼，输了14起诉讼，其中10起诉讼他们未得到任何大法官的投票赞同。每年有近10000起案件经过上诉到达联邦最高法院，但是法庭同意审理的不超过100起案子。如果政府以某一案件极为重要和紧迫为由提请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法庭很有可能会予以考虑，但这不足以成为他赢得诉讼的理由。乔治亚州埃默里大学法学院教授乔纳森·纳什指出，如果要赢得诉讼，代表川普政府的法律团队就必须提出站得住脚的法律依据。纳什说
：“He's got to have his lawyers.” Make legal arguments that are going to be convincing to the justices on the Supreme Court.
川普必须让他的律师在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令大法官们信服的法律论据，这可能要需要他们说明为什么政府一方胜诉对美国政府、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非常重要，但这些论据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
纳什教授认为，由于川普刚刚走马上任，很难预料他的胜诉率会如何。不过，戈萨奇确认后的法庭格局将有利于川普政府，因为肯尼迪大法官虽然是摇摆票，但他是由共和党总统里根任命的，仍然被看作是有保守派倾向的大法官。迄今为止，川普总统基本上是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争端。一些专家提出，在履行禁令的问题上，他没有无视法官的暂停令，体现了他对独立的司法机构的尊重。但是这并不排除他未来通过行政命令单方面达成其议程的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叙利亚建筑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在对该国西北部一座监狱的空袭当中，至少有16人死亡。设在英国的这家人权机构星期六说，在对反政府分子盘踞的伊德利卜城的攻击行动当中，有囚犯和工作人员被打死。这个组织说，他们得到的报告说，一些人是在空袭发生后逃离过程当中被监狱工作人员打死的。伊德利卜是反对派的大本营，已知俄罗斯战机在那里进行了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攻击行动。2011年以来，叙利亚的内战已经导致40多万人死亡，100多万人受伤，叙利亚人口的一半颠沛流离。美国官员说，蒂勒森国务卿将在下个星期和北约成员国举行会晤，在此之前，他因为决定不参加北约外长会议而受到批评。国务院官员说，蒂勒森将于3月31日在布鲁塞尔同北约成员举行会晤。北约国家外长最初定于4月5日至6日在布鲁塞尔开会，目前还不清楚新的会晤是否将取代4月份的会期。北约还没有就此发表正式声明。本星期早些时候，蒂勒森办公室说，他将无法在4月份参加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北约会议，因此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政府对北约承诺的恐慌。川普总统一再批评北约已经过时，但是他的副总统彭斯上个月在布鲁塞尔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达了美国坚定支持北约的立场。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也表示支持北约。川普上个星期在白宫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晤后说，德国欠北约和美国一大笔款项，并且再次重申了有关北约没有支付公平份额的指称。 美国国务院官员说，蒂勒森在访问土耳其安卡拉之后将前往布鲁塞尔，他们说有关其行程的更多细节将很快公布。预计蒂勒森将出席4月6日至7日川普总统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佛罗里达州的马阿拉戈庄园的会晤。本周早些时候，白宫宣布川普将参加定于5月25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并且在4月12日主持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伯格的会议。美国正在展开一项雄心勃勃的扩建破冰船的计划，以应对北极地区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称，愿意帮助美国加快破冰船的研发速度，降低制造费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2017年3月17日，在美国西部海港城市西雅图，一艘船体宛如橄榄球的万吨巨轮，在导航艇的引导下徐徐靠港。许多人前来码头迎接，跟分别了3个多月的船员亲属们问候拥抱，庆祝和庆幸这艘海警船能安全返航。极地之星长399英尺，是世界上船体最大的破冰船之一，还拥有75000马力的燃气涡轮动力装置，能冲破21英尺厚的冰面。可是极地之星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帅气，在启航前往南极洲之前，这艘年龄40年的老船经过了一次大修，包括关键的发电装置的维修。不幸的是，在这次107天的南极之行当中，它还是多次遇到了各种机械和工程故障。极地之星号破冰船在1970年代建成，现在已经早已超过了设计使用年限，但它是美国海警队唯一一艘重型破冰船。无论是每年一度去南极洲为美国的南极考察船提供补给，还是到北极执行越来越频繁的使命，美国海警队还得依靠这艘老船继续发挥余热。由于极地破冰任务日益繁重，美国海警队决定在未来10年中建造3艘重型破冰船和3艘中型破冰船。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3月16号对美国之音说，这项任重道远的造船旅程已经开跑。
大约一个半星期前，我们把这项造船计划的研究合同授予了5家造船厂。他们一开始会先看看市面上有没有现成的，可能只需要做些修改的设计。
美国的造船厂上一次制造破冰船是在1970年代末。世界破冰船制造大国芬兰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帕科托瓦里准将说，美国造船厂在隔了几十年之后重新制造破冰船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美国40年来没有建造过一艘破冰船，这是一项困难的技术。即使是金属弯制这一道工序，造破冰船也跟造其他船不同。
难度大意味着成本高，制造时间长。美国国会研究部2016年11月的一份报告预计，海警队新造第一艘重型破冰船的造价可能高达10亿美元。海警队预计，如果第一艘重型破冰船2019年第4季度开工，它有望在4年后完工。不过民间人士认为这项预测过于乐观。另一方面，作为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一直在建造破冰船，在制造成本和速度方面都享有很大优势。
如果那艘破冰船在芬兰建造的话，造价会在2亿至2亿5千万美元之间。第一艘会在2年内完成，之后每1年至1年半再造出一艘，直到经费用完。
不过托瓦里并不指望美国会把破冰船的制造合同交给芬兰。他说，过去30年来，芬兰一直希望帮美国制造破冰船，但是美国政府一直不愿把破冰船的合同交给外国，哪怕是美国的友邦。美国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上星期重申了美国的立场。
我们需要尽快切割造船用的钢材，但一定会用美国的钢材，而且要在美国制造。
即便如此，托瓦里认为芬兰仍然有与美国的造船厂合作建造破冰船的空间，比方说转让技术和提供专业培训。他说，瑞典和美国是芬兰最重要的两个安全伙伴，芬兰希望帮助美国提升在极地运作的能力，确保北极地区长久和平与稳定。所有北极国家都应该有能力在北极活动，而不是一个国家主导那个地区，这符合芬兰的利益。俄罗斯拥有40艘破冰船，包括多艘核动力破冰船，其北极活动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近些年来，俄罗斯还在北极圈内大力强化军事设施，引发周边国家的忧虑。与此同时，中国漠视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大规模扩张，使人们对他未来在北极的行为感到忧虑。中国距离北极遥远，但自称是一个近北极国家，近年来迅速增加在北极地区的投资。中国目前拥有2艘破冰船，第3艘破冰船预计2019年完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白宫方面宣布，联邦政府准备修建奥巴马政府2年前拒绝批准修建的连接美国和加拿大的油气管道项目。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说，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已经给 TransCanada 公司签发了许可证，可以构筑这条油气管线。美国国务院还同时表示，这么做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白宫正式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说，这么做是要纠正过去的错误。
事实上，这笔对美国能源领域价值80亿美元的投资被拖延了这么久，这显示了我国政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如何没有为民众和企业服务的。如今，我们开始纠正这些错误。今天我们采取了又一步骤，把美国民众的就业、工资和经济安全放在第一位。
这条计划中长达1700英里的管道，设计的目的是要将83万桶含有沙子和沥青的原油从加拿大的阿尔伯塔输送到位于美国西北部的内布拉斯加州，然后通过现有管道将原油运往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去年9月，奥巴马政府暂时下令停止这条管道的建设，希望能够重新审查这一项目的方方面面，但是美国联邦法庭裁决说这个项目可以进行。这条加拿大到美国的输油管道的建设在美国印第安人和环保组织当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些组织针对这一项目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抗议，担心输油管道的建设将会给当地的水资源带来污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英国伦敦议会大厦周围的街道在星期三恐怖袭击之后，目前呢已经解除了封锁，当地又出现了成群的游客。袭击者马苏德星期三开车冲撞西敏寺桥上的行人，事件呢造成了3人死亡，之后呢又持刀杀害了一名英国警察。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英国警方呢目前已经逮捕了至少9个人。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展开，预计还会有更多的人被逮捕。目前警方的调查重点是马苏德本人，一个在英国出生的英语老师为什么以及如何变成了极端恐怖主义分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英国警方在袭击事件发生后迅速展开调查，过滤了英国伯明翰市所有与凶手有关的地址。哈利德·马苏德星期三制造了震动英国首都心脏的恐怖袭击事件，他在作案时被击毙，目前有更多的人被逮捕。警方已经查获包括电子产品在内的数以千计的物品，并且正在审查大量的电脑数据，看英国出生的职业犯罪分子52岁的哈利德·马苏德是如何激进化的。马苏德又叫阿德里安·拉塞尔·艾贾奥，他在行凶期间被击毙。目前调查的主线是动机、准备工作和同伙。 警方今后几天将重点调查马苏德行凶的原因，
他是如何准备的，有哪些人
提供了帮助。
虽然
还没有更多威胁的迹象，但你们明白，我们决心要查清他们是受到恐怖主义宣传后独自作案，还是受到他人的鼓励、支持或指挥。
星期三遇害的无辜百姓中有一名美国游客和一名来自西班牙的两个孩子的母亲。随着议会周围的街道再次开放，游客们再次前来参观。
作为一个旅游者和一个喜欢旅行的人，面对这种野蛮的行径，我们不应该害怕。我们必须向那些人表明，他们吓不倒我们，我们不会沉默，也不会害怕出国。
为了支持这个决心，英国已经将伦敦街道上的警察增加了一倍，其中包括荷枪实弹的警察。英国其他地方的巡警也增加了三分之一。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中关系方面，俄罗斯与中国在军火交易领域继续呢进行密切的彼此合作。俄罗斯高级官员说，两国呢目前正在商谈一些新的合作项目。俄罗斯呢还将向中国出售反舰导弹。双方重型直升机的项目的联合设计团队很快将组建。作为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的俄罗斯仍然寻求扩大武器出口。下面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最新报道。
俄罗斯总统军事技术合作事务助理科仁星期四表示，俄罗斯仍然向中国大量出售成品武器装备，去年已经向中国交付了苏-35战机。这是俄罗斯高级官员首次证实开始向中国交货苏-35战机。据报道，中国已经把去年年底收到的4架苏-35战机部署在了离南中国海和台湾不远的湛江地区。可人说，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武器买主寻求技术转让或是联合开发研制武器。他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非常密切，双方已经走出很远，两国正在商谈不同的合作项目。但是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这些合作项目涉及哪些领域，以及俄罗斯还将向中国出售哪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不久前表示，除了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外，俄罗斯与中国签订的军售合同还包括提供反舰导弹。绍伊古没有进一步说明俄罗斯将向中国出售的反舰导弹是岸基型的反舰导弹，还是空中发射，或是装备在水面或是潜艇上的舰对舰导弹。俄罗斯最新的几款岸舰导弹同样能攻击地面目标，一些型号的舰对舰导弹更被称作航母杀手。冷战时代，苏联曾大力发展攻击美国航母的各种技术和武器，中国如果获得这些技术武器，无疑将对太平洋地区的美军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罗斯与中国军队的合作也在加强，除了许多联合军演外，中国今年将首次举办一部分军事比赛项目。他说，更多的中国军人在俄罗斯接受深造，俄罗斯军校目前已经为中国培养了3600多名军事人才。俄罗斯技术集团负责地区与国际合作事务的主管克拉多夫最近表示，俄罗斯与中国重型直升机合作项目的联合设计师团队很快将在今年组建完毕。他说，由于俄罗斯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米-26直升机，俄中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将仅供应中国市场，中国将负责重型直升机的销售和生产。俄罗斯技术集团是中国在军火交易领域的主要伙伴。克拉多夫说，中国已经决定两国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机将使用乌克兰西奇航空发动机公司的引擎，包括米-26在内的许多俄罗斯直升机目前都使用乌克兰的引擎。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继续大量采购直升飞机， 以及各种航空引擎。航空引擎仍是俄中军火交易的主要项目。中国去年与俄罗斯签订了总额超过12亿美元的合同，采购 AL-31F 和 D-30KP2 两种型号的引擎。这两种引擎装备在苏-27、苏-30等型号的战机以及伊尔-76等型号的运输机上。具备分析人士皮尔图什金说，除了联合研之外，中国与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的趋势是更多地采购零部件。皮尔图什金说，显而易见，如果中国自己能够生产满足要求，中国就不会来俄罗斯购买。过去中国采购主要以成品武器装备为主，比如大量采购战机，但中国现在更多有选择性地采购各种部件，这些部件中国暂时还没有能力生产，或是难以达到和满足技术要求。皮亚图什金说，在双方的重型直升机合作项目中，由于俄罗斯是分包商，中国有权决定选择使用什么样的引擎。普京总统几天前在有关俄罗斯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问题的一次高级会议上说，俄罗斯目前是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去年俄罗斯的武器出口额多于前一年，超过了150亿美元。普京说，生产战机、防空导弹、直升机的一些俄罗斯主要军工企业去年都超额完成了所下达的任务。军备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最近几年投入巨资升级换装俄军武器装备，这使俄罗斯的军工企业都超负荷运转，预计这些军工企业的订单数量明年将会达到最高峰。但随着俄军武器升级换装趋势减缓，俄罗斯军工企业2018年之后的订单数量将逐渐减少。克里姆林宫正在寻求继续扩大对外武器出口规模，来保证国内军工企业能正常开工运转。亚洲武器市场特别受到俄罗斯的重视。中国、印度和越南目前都是俄罗斯最主要的武器买主。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最近3年来开始向中国出售一些先进武器。俄罗斯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对抗，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俄罗斯是否会进一步放松对中国的出售先进武器方面的限制，引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香港新闻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本星期日，也就是3月26日，将由近1200名多数为亲北京人士所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未来5年的特首。本次选举被广泛的视为是中国鼠疫的候选人林郑月娥与比较受民众欢迎的候选人曾俊华之间的斗争。虽然多数人认为大势已定，得到北京当局支持的林郑月娥势必胜出，然而人们关注的问题却是选举委员会投票结果在候选人中间如何分布，以及选举结果可能会对政治改革的诉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回归中国已经20年了，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仍然混合着东方与西方的色彩，是座节奏自成一格的港口城市。电车与大巴穿梭于狭窄的街道间，空气中弥漫着海鲜干货的刺鼻气息。前英国殖民地沿留下来的赛马活动仍旧盛行于民间。然而特首选举是许多人希望能够有所不同的赛事。2017年原本是香港可能可以直接选举其最高领导人的一年，取而代之的却是中国对香港政治限制的收紧，同时香港人与来自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渐行渐远，年轻人尤其对于裹足不前的政治改革感到挫折。
拣完都好像没得拣，
我没有投票权，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也做不了什么。
怎样去
拣？像我们这样的人，像我们这样的公民，没有任何发声的权利。即便我们表示意见，也改变不了什么。
民众想要为老少各代人争取的并不多，法治、经济繁荣以及一人一票直选他们的最高领导人，选出他们希望会关心这座城市700万居民福祉的人选。香港现任特首梁振英的失败引发了大规模长达数月的占中运动以及雨伞革命，抗议中央政府在2014年提出的政改决定。北京建议在普选前先由提名委员会筛选特首人选。2015年下旬书商失踪事件助长了一直在发酵的恐惧感，那就是中国当局构思出的一国两制方案已经成为一国一制。虽然政治参与被否决，拥护民主活动人士表示，如果北京当局持续忽视香港民众真正的声音，他们不怕再度向北京说不。
中国政府尽其所能打击各种民主运动，但是我相信香港人民坚持他们的核心价值，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政府越咄咄逼人，就会有越多人受到影响。
就目前而言，中国可能会称心如意。观察家指出，北京钦定的候选人林郑月娥有望获得多数选票，超过他的竞争对手曾俊华，因为曾俊华的泛民支持者只占票数的四分之一。但是本选举不太可能为政治的动荡画上休止符。
The division will continue.
分析将会持续，但也涉及折中妥协，包括尊重主流大众意见。
Respecting the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s.
香港下一位领导人或是北京当局是否会倾听大众意见，一切还有待观察。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四在中国长沙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亚洲预选赛上，中国队以1-0战胜韩国队，让赛场内外的观战球迷欢呼雀跃，同时呢，也让担心发生意外的中国警方如释重负。与此同时呢，有各种评论出现。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中国队背水一战。赛前从积分来看，长期以来逢韩必输的中国足球队远远不及气势如虹的韩国队。不仅如此，几周以来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的行动在中国大陆许多地方引发反韩排韩浪潮。在这个背景下，这场足球比赛更加使得当局深切担忧。有报道说，10000多手持防暴器械的警察和大批保安队员以及街道志愿人员对球场内30000多观众和球迷以及室内公共场所采取了极为严密的防范措施，其中包括部署警力防护韩国啦啦队和禁止在商业区或娱乐场所的电视显示屏上直播比赛实况。据报道，在比赛现场有观众打出了中国加油和打倒乐天醒目标语。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人士陈杰仁认为，在当前中韩关系所处的形势下，中国政府有必要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出动上万警察来防患于未然。
中韩关系非常微妙的时候呢，那么中韩的体育比赛，他还是要做一些这个预防的应对。如果说万一啊，这个双方的球迷，特别是中国的球迷有不理性的行为，那么就可能会酿成一些不必要的后果，所以呢，我觉得做一些这个警力来预防啊，这是对体育比赛的负责，也是对韩国队的尊重，也是对于这个整个这个足球世界杯赛场的尊重。
作家兼时评人慕容雪村也表示，中国当局派出5000名警员入场维持秩序，是担心出现希望暗淡的中国队一旦输掉这场球赛，很可能出一场骚乱。几周来，网上出现了一些针对中国许多地方发生群众打砸韩国产汽车和抵制韩国企业乐天集团等所谓爱国行为的评论，批评某些官方媒体近期在萨德入韩问题上操弄爱国主义口号，煽动仇外情绪。
在今年呢，跟韩国这一场，这明显是因为前段时间包括对萨德入韩等等这些问题呢，官方的这种舆论就是这个步调一致的，就是发表这种仇恨的这种文章啊、言论啊、评论啊。那么这些 鼓噪起来一股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仇外情绪，就包括抵制乐天啊，包括砸韩国车啊，这些都时有发生。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出现这样一场球赛，官方肯定是特别紧张。那么呢，这也说明呢，政府呢就是对这个社会越来越担心，越来越担心，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一方面呢，你看到在习近平政府这几年呢，你看他对社会的控制基本上比以前呢就是更加的，就是控制的更加严格，就是他对这个社会的，就是这个控制到方方面面，水银泻地，这个哪个任何地方都控制了。但同时呢，他对这种社会的忧虑也在增大，因为事实上他很明白呢，就是除了他能控制那些呢，在他控制不到那些地方的这种不安定因素正在增加，而且这些增加呢，很可能会影响到他的统治。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相继出现了韩国影视作品停播下架、韩国艺人被禁在中国演出，以及辽宁、吉林、浙江、江苏、山东等多个地方发生民众围堵或冲击乐天超市的事件。与此同时，北京等地一些乐天超市接到工商、消防等管理部门的罚单或其他限令。有报道称，乐天集团主动关闭约20家在中国的乐天门店。据报道，韩国正在评估韩资在华企业因萨德风波而遭受的损失，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报复韩企。近一周来，中国当局开始压制公开抵制韩货的抗议人群，一些带头采取过激行为的人被警察带走。有评论认为，官媒煽动仇韩和仇外的言论造成的民众非理性抗议行动，使当局陷入尴尬境地。
他们在国内的这种宣传中呢，大肆宣扬这种仇外的、这种带有仇恨性的这样的一个流氓的爱国主义，啊，把这个热潮呢鼓动起来，让一帮非理性的人们呢就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走。同时呢，他们又极其担心出现什么这样的骚乱的事件呢，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他们不确定这种连锁反应最后会导向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呢，他们又想玩火，但又怕火烧大。所以呢，这次这个你会发现，一个方面他们在鼓动，一个方面呢到了现场呢，他们如果这个大兵压境，然后这种惶惶不可终日这种心情。
据报道，比赛开场前奏韩国国歌时，有中国球迷漠视国际礼仪发出噪声。比赛前夜，中国媒体解说员以调侃口气要球迷分批到韩国队下榻酒店放鞭炮，结果有人凌晨到韩国队入住的酒店外面放鞭炮，高声吵闹，试图干扰韩国队员休息。中韩两队之间的1-0比赛结果得出后，大批球迷上街庆祝中国队的胜利，互联网上的中国网友也一片欢腾。有评论说，这场中韩足球比赛为中国人赢得了尊严，但也有批评人士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浙江社会活动人士魏真玲对美国之音表示，1930年代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举办奥运会，也没有出现过这么多警察重兵压境的阵仗。长沙贺龙体育场这种史上最严密的球赛保安措施，可能对韩国队造成心理影响，因此不能说这是一场公平的比赛。魏之玲指出，感觉根本不是体育比赛，而是在戒严。他认为一些球迷的无理和骚扰举动，实际上给中国丢脸。
不是什么是赢得尊严，我觉得简直就是丢中国人的脸，我觉得是。因为什么呢？我觉得本身作为体育是一个很公平的比赛，是吧？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人类的一个比赛，体育比赛项目。但是现在变成一种政治上的这种利用政治上的这种来达到这种目的啊！说到底啊，就是一种丢中国人的这个脸。所以说我昨天看了这个，我就看，你看你想想，就是说当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派了多少的武警啊，整队的把整个体育场都围起来。人类这种体育比赛，哪怕就那个希特勒的那个奥运会那个时候都没有，也没有派这么大的这个讲大这么大的这个警力来控制这个事情，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一种真的是，我觉得当时感觉真的是很气愤的。
去年夏季，国际仲裁庭就南中国海的一些岛屿归属做出不利于中国的裁决前后，美国在华商社如麦当劳、肯德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抗议。2012年9月。中日在东中国海的岛屿争端引发了大规模的中国民众反日示威，在西安发生了爱国青年殴打驾驶日本汽车的中国车主的流血事件。 2004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中日足球赛结束后，发生球迷骚乱。当时有数百名情绪激动的中国球迷高呼反日口号，焚烧日本国旗。有球迷向日本拉拉队乘坐的大客车投掷玻璃瓶，日本驻中国大使乘坐的汽车被中国球迷袭击，后车窗被打碎，而日本队下榻的酒店被数以百计的中国球迷包围。慕容雪村对美国之音表示，官方媒体长期进行仇日反日宣传和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也是酿成2004年那次球迷骚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国外时有发生的球迷骚乱，通常并非由于民族仇恨。
国外的那种球迷呢，大概属于你比如说英格兰的这种足球流氓，我好像都知道。那他们大多属于纯粹的对球队的狂热。你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国家的两支球队比赛，在这个自己的主场队输了以后，他们也会采取这种行为。就是这个不涉及到国家与国家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这种仇恨。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表现出爱国主义冲动的中国部分底层民众而言，他们充满激情抵制韩货和乐天企业的公开活动，显然暴露了他们在获取时事新闻信息方面的局限及其对爱国主义行为片面狭隘的理解。资深媒体人陈杰仁指出，即使没有媒体引导，前些日子一些公开抵制韩国商品和乐天超市的中国民众强烈反韩的情绪也会爆发。
中国呢，这个现在媒体呢也是比较复杂，确实也有一些媒体在那里进行一些，这个之前也有一些媒体在进行一些这个引导，这个确实也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即便没有媒体引导呢，中韩之间这种，中国的那些所谓的爱国主义者对于，韩国的这种情绪也会爆发的。
对于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的某些官方宣传影响似乎遍及各地，连幼童也未能避免。山西省太原市世纪兴小学组织该校学童高喊抵制韩国企业乐天的举动格外引人注目。不过，这些反萨德入韩的行动者们并没有把矛头对准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直接防御对象，也就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和美国构成核威胁的朝鲜。许多微信朋友圈就抵制韩货和乐天在华企业是否就是爱国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和争鸣。支持者称，抵制行动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体现，谁反对抵制就是汉奸卖国贼。反对者认为，抵制韩货、日货、美货不如抵制蠢货。鼓动民众开展抵制外国货行动的人士被称为爱国贼，打砸抢者被比作义和团。针对中韩足球赛发生的一些不寻常情况，网络评论人士唐应红发文指出，与流氓为伍的爱国是可耻的。他写道，假爱国的名义耍流氓，基本上是一个师范社会必然出现的痼疾。英国作家萨缪尔·约翰逊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警句，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以此来表达一名真正的爱国者对那些假爱国之名的流氓的愤慨。那些在前些日子高调抵制韩国企业的所谓爱国人士，不折不扣就是假爱国之名的流氓。特别是像下面这所学校组织小学生公开集体抵制韩国企业这样的教师，虽然道貌岸然，也是不折不扣的流氓。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人权组织女权无疆界的创办人瑞吉·利特尔·约翰是每年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论坛上批评中国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强音。虽然同样的堕胎案例他讲了一次又一次，但强制打掉一个7个月大小的生命，每次听了都令听众震惊、颤栗和悲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中国从2016年开始停止实行了数十年的一胎化政策，改为允许生第二胎。女权无疆界组织创办人瑞吉·利特尔·约翰说，那是因为今天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很严重。他表示，中国政府允许生第二胎并未给中国带来婴儿潮，因此政府鼓励生第二胎，甚至奖励生第二胎。
So my question is, if China is,
我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真的希望有更多孩子，
为什么他们仍保留所有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不直接鼓励人们多生孩子？
利特尔·约翰认为，关键在于令人恐怖的强制性手段对中国政府控制社会非常有用。
现在他们继续这种强制措施，为的就是好对社会进行控制，因为有这种令人恐惧的办法，他们继续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措施，用这种仍存在于强制性堕胎中的恐惧来对社会进行控制。
星期四，在本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期间，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办这一非政府组织论坛，题目是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性别屠杀、拐卖和生育暴力。人的尊严中心主任阿丽娜·格罗苏的发言揭示网络色情与性拐卖之间的关系。她说，当今网络时代，色情内容泛滥，色情行业成为每年1000亿美元的巨大市场，而其背后则是性奴拐卖和限于性奴女孩数量的大增。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3月22号主持了有68个成员的战胜伊斯兰国全球联盟会议，强调联盟是统一体，继续致力于从军事上战胜伊斯兰国。蒂勒森并且指出了已经取得的重要进展，有23个联盟伙伴国的9000多名军人目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场为战胜伊斯兰国的努力提供支援。联盟让伊斯兰国无法得到庇护之处，逐渐增强直接跟伊斯兰国作战的人员的军事能力，并且在这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在伊斯兰国曾经控制的伊拉克地区，联合行动解放了62%的地域，伊斯兰国控制的叙利亚地区也有30%被解放，其中包括两国的重要城市。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武装人员人数从2014年的峰值下降了至少50%。联盟的战机对伊斯兰国的目标实施了19000多次空袭，瓦解了数万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打死了至少180名伊斯兰国高中级指挥人员，其中包括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几乎所有的副手，他所谓的战争部、信息部、财政部和石油天然气部的部长，以及他的对外行动主管。联盟向他的合作伙伴伊拉克提供支援，使其在夺取摩苏尔的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进展。2017年1月24号，伊拉克安全部队正式解放了摩苏尔东区，现在对摩苏尔城西地区的推进正在取得显著进展。截至目前，通过联盟的努力，已经有近9万名伊拉克安全部队人员得到训练，包括伊拉克陆军士兵、反恐部队人员、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成员、联邦警察、边防军人以及部落支援人员。叙利亚合作方在联盟的支援下解放了叙利亚14000平方公里的地域，包括去年11月5号对拉卡一带的孤立行动开始以来解放的7400多平方公里的地域。联盟部队目前正在加大对拉卡的伊斯兰国的打击力度。拉卡是伊斯兰国对外行动的总部，伊斯兰国领导层从拉卡策划对世界各地的联盟成员的利益发动打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通过苦战赢得的胜利，让形势朝着有利于联盟的方向转变。 不过蒂勒森同时表示，在打击伊斯兰国下一个阶段的行动中，我们必须加紧努力巩固胜利成果。他说，削弱伊斯兰国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必须要消灭它。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